医院和中文跟英文差不多，好几个。
但是那些老公公老公公们，他们总是觉得这个很难很难，这个我们对他太难了。但是这个医院很重要，因为你医院如果你医院如果不晓得怎么讲，你万一什么重要事情，你都告诉那些巴西人，就玩到医院去，那么你得讲一下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在很多老人家心中呢，就医院这个字是最重要的。那么你怎么建都建不住，所以最后他们想了个办法，他们终于记住了。你总要有个办法要让他们记住，那就是我死必当。那我死必当，他是对我这个心很近的，那你好，我死必当，那么好，就是好死。所以大家明白，大家很清楚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我们生命是从摇篮开始，是从坟墓结束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就是。许多人走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，那有的牧师要抓一把泥土，就撒在棺木上面，然后就用读圣经的一段话：人是出于尘土，也是归于尘土。人是从尘土开始的，然后从尘土结束。那这是我们的生命，但是这个生命当然不完全。你看看这个生命是。好像起头慢慢慢起飞，到了30岁，好像滑滑梯一样，滑滑梯就两面了。那么30岁刚好是那个滑梯的点，你从1岁到30岁，好像步入高升。到了30岁以后，你看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开始步入下滑。这是我们的生命，所以这个生命它开始不完美。这个生命的叫做坎坷，但是感谢这不要难过。这里有人要的，就是这个宇宙中一句一句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独类，是出类拔萃。这个生命和我们摆在一个位置上，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们这个生命可以一直长，长长长长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不行，我们长长越长离开神越远，我们的生命不可能长到站在神面前，不可能。从前在南美。一些瘟疫，然后政府就把那边的草原全部把它烧光，所以你远远看过去是一片灰烬，死，你就是一把火，然后死亡，片地，那么到时候到处都是灰，你不指望它有任何生命，不可能。结果两个月以后发生很大的奇迹，就两个月以后发现，在这一片废墟里面，这一片灰烬里面呢。发现有一朵花居然长，不光就发现有一朵花长出来，非常非常鲜艳，非常非常美。所以呢，这个植物学家他就在想，他说我们有什么方法我们能不能给它分一个类，到底这个是到底这个生命是属于什么样一类的生命？所以说，他就让我们呢来把它分个类。所以呢，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去研究，到底这个生命是属于哪一类？怎么可能从死亡里面它能够长出来？这个生命从死亡里面出来，是冲破死亡，而且居然有欣欣向荣，你世界上找不到。所以他们就研究这到底属于哪一类的生命。研究了半天，他们放弃了。他说：“我们找不出它是属于哪一类，我们只能说它自成。”所以在植物分类学上，你看见很多很多的生命花，这个百合花也好，这个玫瑰花也好，你看这好类，这一类里面好多好多种，但是别忘记了，从死亡里面出来那个生命，就是长第二类。那么这个就是儒家是儒家是得到这个明白，虽然我们生命。虽然我们生命是不完全，这里有一个生命，的确在人间出现过。这个生命可以说是从摇篮一直长到老。这个是什么生命？当然是我们中间。所以我想大家都很清楚，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横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横着进来是个重要的，放在摇篮里也是横着出去。大家都知道，我想不需要深入讲这是什么意思。但是只有儒家可以所记载的生命是 横着进来的是直着下去，所以这个生命乃是完全性。所以过后，今天我们的生命乃是从摇篮爬到宝座。那么我们的主是如此，所以保罗也是如此。所以原来就保罗的三个敬拜，乃是保罗生命成长的过程。保罗，你看见？保罗就看见了他成长的过程里面，到了最后，就像我们主什么时候成熟了呢？那个生命能够站在神面前，那个生命就是宝座的生命，做宝座的生命，做王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主身上这三个阶段，那是给我们看，那是代表着生命属灵、生命成长的东西。这个圣经永远生命，这个圣经永远生命。感谢主，今天保罗接受了这个生命。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，这个生命就进了他，他就得了永生。生命主在他，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。那你现在呢？如果保罗让基督的生命从他里面活，那基督在地上怎么活？就是那个三个阶段。那保罗怎么活？大概也是三个阶段。不过当然，保罗身上时间可能短一点、长一点，但是原则上是一样。所以从这里，现在我们真正长出来。原来这个三个这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代表保罗属于生命的婴孩期，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他的少年期，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他的成长期。所以原来我们这种生命是会有成长。那么现在来讲，为什么我们要保罗一生？是不是我们要增加一点保罗这个知识？当然还有帮助，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保罗这个生命是灵圣在他里面怎么成长的。那么这个生命今天不是也在我们里面吗？那么这个生命也应该是可以成长。我想这一点就是一个样子。好，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就进到保罗第一个阶段，就是他第一个生命。那么我们说过，主耶稣的第一个三十年好像一个夜晚。这夜晚的天空呢，你发现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灿烂的烟火，所以到了国庆日，我想最叫人兴奋的就是你在满天里看见一些灿烂的烟火。不过当然烟火是很好的，不过烟火不一直在空中，它没有多久就沉寂。那么过了一段时间，又有一个烟火。所以假定我们把这个说三十年当作一个夜晚的天空的话，那么你可以想象的主耶稣降生的那一晚上，毫无疑问，你看有天使天君在那里唱诗，而且有牧羊人在那里看羊等等等等。那么你看得出来，那个是欢天喜，那个是欢天喜地的晚上。虽然那个晚上很不是像我们现在所想象那么轰轰烈烈的晚上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可以说在主耶稣一生里面那是一个夜晚。然后呢，到他大概一岁多，快两岁的时候。那么然后他几个博士来朝拜他，带着外国人不远千里而来，然后把黄金和乳香要献给他。所以在主耶稣的生命当中，在这天空里面，你看又有一些烟火，然后要等个大概等个十年。那么现在主耶稣进到圣殿，然后进到圣殿，然后不光进到圣殿，而且呢他还留心的听拉比的讲道，还问了很多问题。他父母后来找不到他，那么这也是难得我看见的烟火。然后你要一直等等等等，三十年，十八年又过去了，然后最后我看见主天下的水，这、就是我的儿子，我所喜爱。这就是主耶稣第一个阶段，保卫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在保罗头十一年，你如果要看烟火的话，没有几个烟火，不像第二个不一样。也不像主耶稣第二，主耶稣第二有很多东西可以记载。你看见他医病赶鬼，有这个病有那个病，遇见这个人遇见那个人，主耶稣最少遇见153位人次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主耶稣大部分都是非常忙碌，保罗也是特别。所以现在你就可以明白，这个第一个阶段的确是隐藏的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，好像保罗是像一个生像什么呢？就像这个在犹太人身上。 实在说来，不是那么轰轰烈烈，不是那么多彩多姿。你看，偶尔一下子有火焰，偶尔一下子有烈火，所以大概来说，就是保罗刚刚得救的时候，那个的确非常灿烂，毫无问题。有很多人常常叹一口气：如果要得救的话，我应该像保罗一样得救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可见有很多见证可以说，他总是嫌自己得救不够喜悦，总是嫌自己的得救不够精彩。但是今天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每个人的得救都是精彩的，不过一点都不错。的的确像保罗那样心里话很少很少，因为我们看见保罗根本反对神，就是的点到神一位。他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为有神大热心，那么他也坦服所有那些跟随主的事。所以我们知道的保罗这180度转环境实在是叫人跌破眼镜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哎，保罗那些是很中风，那不中风中暑。如果保罗那个中暑，我巴不得每个人都中暑多好。一中暑，问题不是中暑了，你能中暑，让后来你能看你能够从天上来的迹象，然后一辈子能改变。那我想，如果一次一个人有一次一生有一次是太阳中暑能成就那么大的事，我第一个报名参加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保罗那一天还，但那一天的确也是太多人生当中没有错的。的确，你说中暑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有，但是你不能用中暑来解释它，不可能。所以保罗的开始是轰轰烈烈，保罗开始戏剧化。那有个人说，我们应该向他来看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如果你看保罗得救的故事，的确是非常的灿烂，的确那时代非常好看。你在历史上你找不到这样的人，的确保罗是。你找不到，神打又怕，所以那神果然找到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在大马士革。所以这个人就确是约伯。然后呢，他也就是下面，你下面，然后别人拖着他就进入大马士革。到大马士革，你看神又给他开这个进门道。那么这个原来就是大马士革，那个当时他所看的异象有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在路上看的，一部分在。那么又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么然后他就醒过来了，就然后呢，没有多久，哎，我们发现他没有到耶路撒冷去呢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就把他带到西奈旷野，就是阿拉伯那儿，带到西奈山面前。那么神当初怎样对于摩西所发现神的这个话？那么好，这个是可以说也是烟火。那是在哪里呢？我们叫他到大马士革，然后我们叫他回来以后到哪里去呢？回来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大概说，但是里面有细节，我不去说了。后来他就到大学，那大学一待呢，就是八年，然后需要有一个人把他找出来，因为这个像珍珠一样，珍珠啊是需要有找，需要采珠人到很深很深。然后我才能找到珍珠。所以在原文呢，讲到巴拿巴找到保罗的时候，所用的字呢，在原文是好不容易找到，好像找到珍珠一样。所以明白，所以保罗啊，是好像这经过这11年，我们看是看不出来什么东西，我们只知道一开始的就轰轰烈烈，然后呢到旷野也不错，以后再也没下文，我们知道他到哪去，但是整个的情形我们不知道。所以现在好像什么呢？好像呢，这个神在暗中呢做了一些工作，好像水族一样，也有水族了。然后呢，神就送了一些沙，慢慢就侵略到这个水族里面。那么按道理来讲呢，你这个水族这是受伤了以后，你应该把沙往外推掉。结果不是，它反而包容那个沙，一层再一层，一层再一层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就是那些所包容那些沙粒。就变成了珍珠。那么珍珠是一个很有讲法，就是你一定要采珠人懂得人，一定要跑到很深的地方，你就能把它找到。所以我们说，虽然呢那一个是很残酷，但是呢别忘记，却设立有可能我们不知道。我相信保罗那时候所学的功课，只有神和保罗才知道。我们如果有一天到天上去。